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月玲，现在是6月17号星期一，美国东岸时间早上九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九点。我们今天是有时事经纬环节，都是有新闻的。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在星期一出狱，他一出监狱就参加了香港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特首的首席智囊承认修例完全失败，希望再给予香港特首机会施政。台湾立法院通过决议声援香港人，呼吁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草案。香港民主派包围特首办，要求与林郑月娥对话，大批的示威者再次占领龙和道。而在星期一参与罢课的一位姓冯的同学就是这样表示，
我们现在不罢课的话，我们香港的民主就会没了，一国两制被破坏，我们前途都难保。我觉得我们罢课的意义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在透过这次罢课令听到学生的声音。
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下面请听由张平安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香港活动人士黄之锋在星期一出狱，他一出监狱就参加了香港民众的抗议示威活动，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他还说他将会立刻和大家一起参加大游行，反对逃犯条例的修订。黄之锋在2014年香港雨伞运动的其中一名领袖，后来被香港法庭判处他两个月的监禁。
Hong Kong people will not keep silence under the suppression of President Xi and the chief executive Carrie Lam. Carrie Lam must step down. Otherwise,
黄之锋表示，香港人不会在习近平主席以及是特首林郑月娥的压制之下沉默。林郑月娥必须下台，否则他相信在香港主权移交22周年之前的几个星期，越来越多的香港人会加入他们的斗争，不单止会有100万或者200万，直到他们是取回基本人权以及自由的那一日。当局在星期一重开政府总部附近的道路，在星期日成千上万穿着黑衣服的抗议者参加游行，反对一项有争议允许引渡疑犯到中国的法案。抗议活动令到大部分的香港购物区以及政府办公地区停止运作，组织者表示有200万人是上街示威。这次的示威是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宣布暂停该个法案的立法程序后的第二日的举行。抗议者表示他们会继续抗争，直到当局永久撤回这项立法为止。与此同时，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特朗普总统计划在即将举行的日本 G20 峰会上面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讨论香港的问题。继特首林郑月娥公开为修订逃犯条例事件道歉，未能够得到广大示威民众接受之后，特区政府首席智囊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在电台承认修例完全失败，呼吁香港人给予特首机会，暗示外界不要逼他下台。行政会议召集人陈智思在6月17号星期一早上接受香港电台节目《千禧年代》的电话访问的时候表示，他个人相信林郑月娥已经感到非常之歉意以及内疚，得到很大的教训。陈智思回应有关林郑月娥需否要下台的时候，特首在过去两年所做的很多工作，希望外界给予他机会，不要因为一个议题将他赶落台。陈智思承认政府这次提出修订逃犯条例是完全失败，包括在沟通过程以及促进市民认知方面，坦承政府做得不够好。不过他替林郑月娥辩护说，特首上任两年，在其他的劳工、福利、教育和经济政策施政上面，施政是有目共睹。针对外界要求彻底撤回修订，陈智思回应指，特首已经表明没有恢复二读的时间表，加上立法年度即将完结，所以意味着修例工作技术上已经是完结。台湾立法院各个党团星期一下午，亦都是6月17号通过决议，针对香港反送中事件发表共同声明，声援香港人民的民主自由诉求，谴责港府武力对待群众运动，呼吁港府是应该是撤回逃犯条例草案。对于香港最近一连串爆发的反送中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及是引起激烈争议的逃犯条例草案修订， 台湾立法院星期一藉住呢次嘅会期召开咗第一次临时会嘅之际，通过决议发表包括三点嘅立法院朝野党团共同声明。共同声明表示，第一，立法院谴责以及系抗议港府以武力处理群众运动嘅方式，呼吁香港政府应该谦卑面对群众诉求，将冲突降到最低。第二就是声援香港人民民主自由的诉求，呼吁香港政府应该撤回逃犯条例草案。声明当中说，香港人民有权追求自己的民主和自由，他们永远支持这种的普世价值，反对侵害人权。第三，建议政府应该对香港人民以行动支持，并且提供关怀和援助。对于因政治因素而致安全以及自由受到紧急危害的香港居民，得提供是必要的援助，并且给予关怀。台湾立法院长苏嘉全星期一在他的念书上表示，立法院通过的这份共同声明是要告诉所有香港的朋友知，他们是并不孤单，台湾与你同在。200万港人游行过后，美国的媒体、港府以及是严重分裂。美国两大报章《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在星期日的近200万人游行过后，都报道了香港人与特区政府自此分裂的日益严重，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极权强人形象更加是会被削弱。大约是200万人的香港市民6月16号历史性感上街示威，要求撤回逃犯条例修订，取消将上个星期三立法会外示威活动定性为是暴动，以及要求特首林郑月娥是下台。伊朗原子能机构发言人在星期一表示，伊朗将会很快地会超过2015年国际协议允许保留的浓缩铀数量限制。该个机构的发言人对伊朗国营电视台记者说，到6月27号，伊朗的浓缩铀的库存将会超过300公斤。但是他表示，如果伊朗能够从伊朗核协议的其他签署方是得到帮助，以规避美国对伊朗石油实施制裁的话，伊朗将会愿意遵守有关的限制。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发起616反送中大游行，要求香港政府撤回逃犯条例修订，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估计有200001人参与，是香港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林郑月娥只是透过新闻稿致歉，未有回应撤回修例和下台等问题。大批的游行人士不满林郑月娥的书面的致歉，星期一凌晨留守在下角道和龙和道，他们后来转移去到立法会的示威区继续集会。到星期一下午，多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带领大批的示威者包围特首办，要求和林郑月娥对话。一批示威者再冲出马路占领特首办对出的龙和道。我们就接通了美国之音香港地区记者汤慧云的电话，将他连线报道香港616反送中黑色大游行之后示威者再占领马路的最新情况。汤慧云你好。多名的香港立法会议员在星期一下午就带领上千名的示威者包围特首办，要求和特首林郑月娥对话。一批示威者后来就冲出对开的龙和道马路再次占领，目前的情况是怎样呢？
是啊，咁而家咧就係、是、香港時間大概係夜晚嘅8:15左右啦。咁我而家嘅位置咧就正正就喺特首辦對出嘅龍和道嘅馬路上面嘅位置㗎。咁我係見到咧而家係目前有大批嘅示威者，可能都有上千人啦。佢哋就係喺中間嘅行車線同埋即係向呢、這個天馬公園嗰個方向咧，係嗰度係聚集喺度啦。佢哋可能咧就喺度商討緊咧。接下嚟嘅一啲嘅对策，究竟系继续喺度占领啊？因为较早前咧有讲过咧，就话有啲嘅示威者咧就希望咧就系游行到咧，即系阿林郑月娥嘅官邸，呢个礼宾府嗰度咧系要求同林郑月娥对话咁样样噶。咁所以咧而家嘅情况咧就系、是、即系相对都系比较平静啦。睇到即系警方咧都只系咧系架起咗几重嘅铁马。咁有啲嘅軍裝警員咧，就係喺特首辦嗰度嘅，即係裏邊嘅駐，即係特首辦門外駐守，即係同啲 鐵馬咧同即係示威者咧係即係隔開咗咁樣嘅。咁暫時咧係未見到咧就係有防暴警察到嚟呢度咁樣嘅。咁咧而呢次咧亦都係示威者咧係喺一個星期之內咧第四度佔領龍和道嘅馬路，但係咧暫時咧都未再有重演翻2014年雨傘運動期間長期佔領超過兩個月嘅局面㗎。咁每次嘅佔領咧大概都係維持幾個鐘頭或者係一晚㗎。而其實咧喺較早前嘅晚上七點鐘左右咧，立法會議員朱凱迪咧就喺現場咧同群眾去解釋，將要求林鄭月娥回應訴求嘅死線咧係定喺星期三，即係6月19日，包括咧要佢落台、撤回修例、取消612暴動定性等等。亦都因為咧時間咧係要籌備下一個嘅大型行動㗎。阿朱凱迪又話咧，係定喺星期三咧，已經係俾足夠嘅時間林鄭月娥去回應，屆時咧亦都會俾足夠嘅時間咧，俾市民準備喺星期六或者星期日咧再次參與一啲嘅示威活動咁樣㗎。而而家咧民主派咧未定出死線要求林鄭月娥回應，係因為咧希望同唔同理念嘅人達成共識，到時候咧就一齊行動㗎。咁而講翻事發嘅原因咧，就係有大批嘅參與民陣616黑色反送中大遊行的示威者，他們在星期一凌晨留守在政府總部對開的下角道的馬路和特首辦對開的龍和道的馬路，即是我現在身處的這個位置，是再次佔領的。他們因為不滿林鄭月娥在200萬人大遊行之後仍然是不願意撤回被稱為送中條例的逃犯條例修訂，也都不願意收回612警民衝突的暴動定性和落台，示威者聲言是不撤不散的。而至到星期一清晨，大批的軍裝警員到場，又派出談判專家和示威者對話，他們才願意撤離馬路到了立法會示威區繼續集會。而民主派立法會議員朱凱迪、歐樂軒和范國威就在下午3:30左右帶領上千名的示威者由立法會遊行到特首辦門外，包圍特首辦和要求和林鄭月娥對話，他們沿途是高呼廣東話和英文的口號，諷刺和要求林鄭月娥撤回修例和取消612暴動定性。聽下遊行人士較早前高呼口號的現場實況。
孩子不是暴徒，
孩子不是暴徒，
學生沒有暴徒，
學生沒有暴徒。
是湯雲，咁香港眾志等嘅民主派團體同埋工會星期一咧就發起罷工、罷課同埋罷市三罷總集會。啱啱出獄嘅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都有出席噶。佢對呢次反送中運動有咩睇法呢？
係咁，因為2014年旺角佔領區清場期間被控刑事藐視法庭罪而被判監嘅黃之鋒，星期一上晝刑滿出獄，佢下晝咧就隨即趕到立法會示威區參與三罷集會。期間一度引起混亂，黃之鋒在集會上表示，他因為雨傘運動而兩次入獄，所以不能夠參與過去一個星期的反送中抗爭。不過他表示在監獄一直有看關於這兩個星期百萬人上街和200萬人上街的新聞，他說今日出了監之後就會參與這一場抗爭。黃之鋒又表示，香港人在這兩個星期的經歷，包括上個星期三612挨警方的橡胶子弹，已经超越雨伞运动的时候港人所承受的经历。黄之锋又认为，现在唯一的出路是特首林郑月娥问责落台，撤回修订引渡条例，和收回暴动定性，停止滥暴和检控抗争者。黄之锋接受传媒访问的时候又表示，反送中運動和過去兩場大規模的抗爭，包括雨傘運動和反國教運動有所不同的。聽下黃之鋒怎樣說。
因為其實在這場運動裡面那個自發的性質是更加之高，但我在這裡真的很想感謝每一個香港人所作的付出。9月28日的時候，五年前的928，我被警方拘捕在差館裡面，沒辦法跟大家一起在下角度並肩作戰。結果去到五年後的612和616兩次的下角度佔領，我都是在監獄裏面沒辦法跟大家並肩作戰。兩次出催淚彈、三次佔領下角度我都錯過了，但是在未來的日子反送中運動我一定會跟大家一起全程投入、全程參與。
湯慧雲，咁參與罷課集會的中學生對林鄭月娥的回應有什麼看法呢？他為什麼要反送中呢？
是咁，參與罷課15歲嘅中學三年級同學馮同學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林鄭月娥嘅書面致歉只係分化香港人， 而且他致歉但是坚持不撤回修例，这个道歉根本是没有意义。同同学又表示他有参与6月9号和6月16号两次百万人和200万人的反送中大游行，他说置身游行当中感觉到香港仍然有希望，因为还有这么多人敢出来发声。同同学又说校长是不赞成学生参与罢课集会，回到学校可能会被记小过，不过他认为就算被学校处罚，参与罢课集会反送中仍然是值得。他说参与反送中运动是要争取香港的民主，维护一国两制。听下冯同学怎样讲。
我们现在不罢课的话，我们香港的民主就会没了，一国两制被破坏，我们前途都难保。我觉得我们罢课的意义就是希望政府能够在透过这次罢课令听到学生的声音。
是啦，汤慧云啊，咁参与立法会示威区集会嘅大专生对警方定性612包围立法会集会系暴动有咩睇法咧？佢点解系要反送中咧？
系咁，19岁嘅大专学生吕先生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6月9号嘅百万人反送中大游行系佢生平第一次参与游行，之后咧亦都有参与612包围立法会嘅行动。佢当时咧系做后勤支援嘅工作，负责传递物资同埋叫口号。佢认为现场大部分嘅示威者都系和平抗争噶。听下吕先生点样讲啊？
喺除咗前排，喺二线、三线中间嗰啲全部人，其实都系冇装备，乜嘢都冇，佢就好和平咁坐喺度，就系企喺度，就系嗌口号咯。其实佢乜都冇做过，就系传物资上俾前面嘅人咯，同埋。咩阻救護車，其實呢啲係冇發生過，因為嗰陣我係啲人係好合作咁樣，一傳即係一有人受傷或者一傳物資嘅話，好自然大家都會分開，俾救護車啊，俾啲人去行去跑，唔會阻住，即係大家都有秩序咯。
吕先生表示，当日警方施放催泪弹的时候，他到了附近的海富中心休息，到他打算回到集会场地的时候，连海富中心商场里面都充满了催泪烟，他吸入了之后就觉得眼和喉咙不舒服，他认为警方施放催泪弹反而是激化了示威者的。听下吕先生怎样讲。
其实如果他不放催泪弹的话，啲人分分钟啲情绪都不会咁激涨咯，因为啲人只不过是在守住条线，喺度留守咗喺个下角度，但系都冇谂过去冲击，同埋系因为政府不去回应，所以先会去冲击冲击去防线，但系留喺下角度嘅人都冇谂过去冲突，或者真系好和平咁留喺嗰度咯。
吕先生又表示，反送中运动会激发他人生第一次走上街头，是因为担心会影响到香港人将来的自由，尤其中共对言论和新闻自由的打压，不希望香港会变成这样。吕先生又表示，不认同警方定性612警民冲突是暴动，要求收回这个定性，而他会继续参加星期一的立法会示威区的集会，就是不满特首林郑月娥不愿意亲身回应游行的诉求。他说如果林郑月娥不撤回修例，会坚持继续集会的。刘月玲。
是的，汤慧云，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梁耀忠星期一到石壁监狱探望和平占中发起人戴耀廷，带了一封戴耀廷亲笔写给反送中抗争年轻人的信。那内容是怎样的呢？
是咁，戴耀廷咧就写咗一封咧好简短嘅亲笔信，咁就话致香港的年轻抗争者。戴耀廷就话非常佩服你们嘅勇气同埋创意，把占领者抗争意念发扬光大，但我更要感激你们爱香港的心，就让我们一起守护香港嘅未来。戴耀廷就系咁样样啦。刘月玲。
系啦，咁特首林郑月娥一直都冇亲身回应6月16号黑色反送中大游行嘅诉求，但系佢星期一喺礼宾府会见教育界人士，与会者转述林郑月娥暂缓修例嘅意思系乜嘢呢？
系咁，特首林郑月娥喺星期日嘅200万人黑色反送中大游行之后，都未有再公开现身噶，即系透过政府新闻处发声明致歉。他的声明就政府工作的不足令到香港社会出现矛盾和纷争向市民致歉，并且重申并没有重启程序的时间表。林郑月娥星期一朝头早就在他的官邸礼宾府和多个界别会面，包括中小学校长等的教育界人士。有参与的教育界人士就表示，林郑月娥在会上表示政府暂缓修订逃犯条例是事实上等于撤回， 現屆政府亦都唔會再重提修例，並且再次就今次爭議造成社會不安，向與會代表親自道歉。與會者又轉述表示，逃犯條例修訂引起嘅矛盾，政府已經宣布暫緩工作。佢哋又認為政府嘅措辭係受限制嘅，其實暫緩從程序上已經冇可能重啟，即係話同撤回冇乜分別。從政府的聲明當中，林鄭月娥已經就事件道歉，未來亦都會在不同的場合重申。而據香港星島日報引述消息，有校長代表向林鄭月娥提出，政府過早將上個星期三的警民衝突定義為暴動，未能夠兼顧沒有涉及暴力的年輕人的感受，他們建議政府只是處理過激行為的個案。劉月玲，
好了，謝謝湯慧雲。以上是美國之音第六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香港星期日黑色大游行延续到星期一上午结束，抗议者说诉求仍然未实现，抗争的形式将会转向持续坚持。另外，继续传出北京支持特首林郑月娥的声音。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在香港报道。
香港星期日黑衣大游行已经结束，组织者民阵号称20001人走上街头，警方数字是338000。有学者不认同警方的计算方法，推算最少1500000人上街，实属震撼。抗议者经过一夜露天把守主要道路后，星期一上午11左右全部撤出。那里目前恢复全面通车，此前警方同抗议者进行了几轮交涉，整体过程平和。报道说有谈判专家参与劝阻，不过现场没有全副武装的防暴特警，当局亦称这个不是清场。公路旁边是抗议物资分类堆放处，一位女抗议者对美国之音说，
我们就是会体谅到其实其他人也要去上班，然后他们也要过正常的生活，我们是主动的去把那个路让出来，不是你们去。
他说他们就是要体谅其他亦要去上班的人，他们要过正常生活，他们是主动将道路让出来，不是用武力清场的方法将他们占的道路清场，他们是主动拆除路障，不是警察说他们阻碍市民正常上班，他们不是这样。抗议者还将垃圾清回，还有物资和垃圾原原本本将马路还给市民，不似他们所说警察找谈判专家，他们是主动将路让出来的。特区政府总部星期一继续关闭，立法会示威区目前开放给抗议民众，那里形成静坐抗议区，不愿意离去的抗议者下午前大量聚集在那里。现场能够看到很多人已经疲惫不堪，泛民派议员欧乐轩到场对抗议者发表讲话，说抗争将长期有秩序进行。他在会后对媒体说，欧乐轩话：而家佢哋唔喺呢度逗留，不过佢必须强调咁样做完全唔系乜嘢投降，佢哋唔想失去多数人嘅意见。星期日大游行嘅成果，除咗特首林郑月娥发表声明再次道歉之外，空前嘅民众集结鼓舞抗议者，不过佢哋嘅几大诉求尚未得到满足。民主党议员陶谨申星期一嘅新闻稿话，林郑系一个强横唔听人讲嘅人，性格使然嘅呢种人，唔能够一朝一夕得到教训。但是最基本的是林郑月娥是否收回逃犯条例修法，一位抗议者在示威区对美国之音说，他们做了这么多就是为了政府能够撤回逃犯条例，因为政府说是暂缓，这样说政府将来会重启这个方案。撤回逃犯条例修法是激发民众上街的根本原因。报道引述建制派人士的话表示，所以用暂缓而不是撤回，主要是避免令建制派议员产生一败涂地的感觉。林郑月娥能否下台目前不得而知。报道引述人民日报海外版的话，北京继续坚定支持林郑月娥，不过香港苹果日报说，北京研究特首替代人选以及特区政府改组并非无可能出现。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新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 iPad 以及是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 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是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文字给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在星期日，大约有1000多名来自纽约和附近地区的香港人在曼哈顿中国城举行纽约反送中林郑不是我妈的抗议示威活动，传达香港人民并不孤独，要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下台的讯息。是不是美国之音驻纽约记者九岛的报道？
摆着类似葬礼送终的花和衣服，高呼着撑香港。星期日下午在纽约曼哈顿中国城的孔子塑像前举行着一场纽约反送中林郑不是我妈的抗议集会。杨锦霞是这一次集会的组织者。
所以说我们要要求第一样东西，就是说要这个恶法要全部一起撤回。第二个，在上个星期
他说这一条法律逃犯条例，他林郑月娥没有说这个是全部撤回，所以他们要 total withdraw 全部撤回，不能够说暂停。他们要求第一要全部撤回，第二在冲突里面有很多年轻人在前线，有一些人被逮捕，他们要求政府说这些年轻人是无辜的，不能够控告他们。第三，他们要求林郑要落台。香港政府6月16号发布文告，正式向市民道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承认，由于政府工作上的不足，令香港出现很大的矛盾与纷争，令市民失望痛心。文告还说，考虑到社会有强烈不同意见，政府已经停止立法会大会对修订逃犯条例的工作。政府重申并无重启程序的时间表，但杨锦霞觉得这样的道歉没有诚意。
我们觉得那个道歉没有很诚意啊，今天只出一个就是写字的声明出来，没有正式的出来上。
杨锦霞说，他们觉得这个道歉没有诚意。昨天他开记者招待会，有中西的记者在场，他都没有道歉，还是撑着说有警方的努力之类的。林郑月娥没有真诚，今天只是出了一个写字的声明。很多国家的首长都会说他们做错事情了，他们会出来道歉，都会鞠躬，他连这个动作都没有，他没有很真诚。杨锦霞他们觉得他在这里拖延，今天有200万人在香港出来游行，他们不想被拖延。昨日除了纽约及附近地区的群众，美国西藏委员会主席索朗旺堆、当年的六四民运领袖陈破空、守护台湾自由组织负责人林楚翼亦都参加了这次的集会。前段时间因为在爱默生学院校报发表的一篇《我来自香港而非中国》的文章，而备受关注的香港留学生许永庭亦专程从波士顿来到纽约声援，并发表演讲。
我因为之前已经写了 一篇就是关于我自己觉得自己是香港人而不是中国人的一个文章。那个文章
许永庭说，他写了一篇关于他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国人的文章之后，他又被中国的学生打压，后来他觉得在这种大是大非的时候，他要站出来，身为一个香港人负他自己的责任和他的义务，用香港的身份去和大家一起守护他们的家园。这七年从反对国民教育到现在，年轻人已经走得很孤独，现在很感动的就是很多人已经走出来，这个是大家香港人一起担负的责任。这一次集会大约有1000多人参加，他们大多身穿黑衣，来自加州的卢卡斯和他的香港朋友一起来支持香港。卢卡斯说，他在香港有很多朋友，在那里发生的事情是不对的，所以他来到这里支持香港和香港自由。来自中国大陆现在纽约工作的海迪说，他最近一直在关注香港反送中事件。
我有很多香港的朋友、台湾的朋友，然后我也大概了解了这个事情之后，我觉得非常需要支持一下，尤其是
海迪说，因为他有很多香港、台湾的朋友，然后他亦都大概了解这件事情之后，他觉得非常需要支持一下，尤其在纽约这个世界的中心， 他需要世界的关注度。他们来到这里集会，才能够使国内的人和香港的人看到他们在这里支持，全世界的华人都在这里支持他们。集会最后，杨锦骁放了一个象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的气球，他解释说777是林郑月娥的一个绰号，放飞这个气球代表放他走，要求他落台。之后抗议人群开始游行，从曼哈顿大桥走到布鲁克林结束。美国之音记者九岛纽约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特朗普政府即将对中国货征关税，美国各个行业意见不一。美国鞋物产业反对特朗普加税，北京公开威胁将会在贸易中动用稀土。下面新闻的详细内容。
以下是美国今日的详细新闻报道。从星期一开始，美国特朗普行政当局将会举行为期一个星期的公开听证，征求社会各界对当局计划对来自中国的3000亿美元的进口商品开征关税的意见。到目前为止，美国各个行业对特朗普政府的关税措施表达了种种不同的意见。上个月，特朗普政府声言北京在同华盛顿进行了将近一年的贸易谈判，就很多的问题达成协议的情况之下突然反悔，试图将已经有的协议推倒重来重新谈判。华盛顿为此而提升了对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提升关税，将关税提升至 25%。先前华盛顿已经对5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 25% 的关税，而在宣布提升对2000亿美元中国输美商品关税的同时，华盛顿还宣布将会再对3000亿美元的中国输美商品货征是 25% 的关税。截至目前为止，美国对来自中国的2500多亿美元的加征关税，大部分消费品都未有出现价格大涨的问题。一项新的研究报告表示，美国鞋物产业对待这个特朗普追加中国进口关税表示反对，声称国际产业链已经是形成，提高中国的进口关税将会让美国的鞋物产业和消费者的利益受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在6月16号的报道说，美国鞋物产业上个星期会同600多家的美国百货公司以及是制衣产业代表联合致函白宫，要求取消对中国进口产品的追加关税，结束贸易战。鞋物产业指出，鞋物国际产业链现在已经形成，鞋帮、鞋底以及鞋垫等供应商基本都是在海外，因此即使是购置进口产品以及材料需要支付关税，美国亦都只能够进口。鞋物产业透露，他们现时每年只能够生产2500万对的鞋，进口却高达25亿对，是本土製造量的100倍。該個產業同時強調，追加中國進口產品的關稅亦都無法令到這些產品供應商返回到美國。在6月17日，北京公開威脅將會同美國的貿易戰當中動用稀土資源為武器。据中国官方权威媒体新华社报道说，负责制定中国经济政策的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新闻发言人在当日举行的记者会上表示，中国是愿意以稀土资源和产品是满足世界各国发展正当需要，但是如果有哪一个企图利用中国稀土资源所制造的产品反用于压制打压中国的发展，他们是坚决反对。这次北京似乎准备再次用保护环境为理由实行稀土出口限制。在星期一的记者会上，中国的国家发改委发言人说，针对目前稀土行业违法违规生产的问题，将会加大行业整顿规范力度，构建长效监管的机制，规范行业发展秩序。针对稀土行业是生态环境保护历史上面现象的问题，将会扎实地推进矿山生态修复以及是环境的治理。中国科技巨头华为公司的创办人任正非在6月17号表示，未有想到美国对华为禁令的影响如此严重，他预计今明两年华为的销售收入会降至1000亿美元左右。今年5月，美国对华为实施制裁之后，任正非一直强硬表示华为科技能够自给自足，这个是他首次对美国禁令影响作出低调的量化评估。不过任正非表示，华为将会减产，但是美国限制华为事业的措施阻挠不到他们前进的步伐。 总部设在美国的国际科技大公司谷歌任命陈俊廷是担任新的大中华区总裁。陈俊廷将会在上海办公，过去八年他一直是领导谷歌台湾的业务，担任过总经理。从林英上的自我介绍来看，陈俊廷是从2011年就一直在谷歌台湾任职，之前他在苹果台湾工作了四年半，从销售经理做到一直是总经理。陈俊廷亦都曾经在英特尔、爱立信等公司是工作。特朗普这个名字一般出现在高档的酒店、写字楼以及高尔夫球度假村的招牌上面，现时在哥兰高地的一个小犹太定居点的名字。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弗里德星期日见证了布鲁希姆定居点正式命名为是特朗普高地的时刻。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呢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15日宣布暂缓修订逃犯条例，继续同各界沟通，但在她的讲话当中，因为台湾不会接受修例，因此就没有迫切推动的需要，被批评是拿台湾当为暂缓修例的台阶，在台湾引发强烈反弹。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萧春在台北报道。
台湾总统府发言人丁允恭6月16日星期日对媒体表示，港府以涉台案件为由作为违背人权立法的托辞，是不负责任与缺乏道德感的做法，令人感到不可思议，他们没办法认同。台湾外长吴超士亦都在台外交部的推特上批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以台湾为由卸责，他写道，我对香港的自由和人权遭到侵犯深感不安，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必须聆听民众意见并负起全责，指责台湾是不道德、无耻和不可接受的，拥抱民主并站在历史的正义一方。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在讲话中提及修订逃犯条例的起因，说去年发生在台湾的香港男杀害台湾女子一案暴露了香港法制的漏洞，香港政府因而进行逃犯条例修订。他说，台湾大陆委员会一再并且明确地表示，不会以引发人权忧虑的法案通过为前提，接受将疑犯引渡到台湾，因而此前通过法案的急迫性已经不复存在。2018年2月，香港居民陈同佳涉嫌在与台湾女友返台途中将其杀死后逃回香港，因为香港和台湾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因此不能够将嫌疑犯递介到对该案有司法管辖权的台湾进行审判。但是香港推动的逃犯条例修订将罪嫌引渡到中国大陆和澳门，香港人忧虑其人权或因此受到威胁。台湾基建党创办人陈奕齐曾经在97香港主权移交中国之后，在香港工作过一段时间，从事中国台商劳资关系研究的非政府组织工作，但他从2005年之后就没办法进入香港，而香港当局亦都没有讲明原因。他解释了逃犯条例修订引发忧虑的原因。陈奕齐说，中国法治的定义实际上是政治定义，那个如果是政治定义的话，他要安你一个形式上的罪名其实很简单。陈奕齐说，他举个例子，纵使大家都知道他举个例子是因为他政治意义的身份，但是他可以找其他的藉口安你一个罪名，这样的担忧触发或多达百万港人走上街头抗议示威，最终迫使林郑月娥放弃强行在立法会通过逃犯条例的修订。港首以陆委会拒绝接受为由，指该法案通过的急迫性不复存在，而这样的话在台湾引发强烈的反弹，认为林郑月娥在这里以台湾为藉口被自己暂缓逃犯条例修订找下台阶。台湾陆委会6月16日星期日发表声明，称中共和香港应该为造成今日广大的香港人不安与争议冲突负起最大的责任。陆委会再次呼吁香港不要屡屡傲慢地找藉口为自己的错误开脱，应该尽速地谦卑回应民意，立即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案。香港特首的讲话还受到台湾法务部的严词回应。台湾自由时报报道，平日低调的法务部15日晚间亦都抨击香港妄耻、推诿、卸责。法务部重申， 只有在确保人权及坚持平等、尊严、互惠的基础上，才足以推动建立双方司法合作机制。自从香港提出逃犯条例后，台湾政府一直批评香港此举是以处理罪犯之名，侵犯行侵害人权和台湾主权之实。台湾总统蔡英文亦都以不同的形式多次批评香港推动恶法，并对抗议的香港民众表示支持。蔡英文亦都以此批评北京当局的一国两制实践是失败的。香港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后，星期日又有数以万计的香港人举行集会游行。同一日，在台北的台湾立法院外，数以千计的台湾人亦都举行了撑香港反送中集会。立法院民进党团干事管碧玲在集会上演讲时，批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是以台湾作为逃犯条例修订的遮丑布。他说，他讲给林郑月娥听，你需要一个下台阶，台湾不会给你这个下台阶，你这种行为在台湾，他们是会给你的是下台而不是下台阶。香港的形势亦都促使有意在明年参选总统的政治人物公开表明反对中国提出的一国两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说，这个对于年初提出台湾版一国两制的习近平而言，不单止是一个讽刺，尤其是在林郑月娥宣布暂缓逃犯条例修订的当日，北京当局却仍在这里召开推行其一国两制政策的海峡论坛。范世平说，因为你海峡论坛的目的就是要推行一国两制的政策。结果同一日，林郑月娥说送中条款暂停，韩国瑜和郭台铭说他们决不支持一国两制。这样习近平的一国两制在香港亦都受挫，在台湾亦都受挫。范世平说他觉得是双受挫。林郑月娥在有北京支持以及在立法会占多数的支持北京的建制派确保逃犯条例修订通过的情况下，表示暂缓修例并道歉，被视作是香港民众抗争的重大胜利。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台北报道。
一批和八九民运有关的中国意见人士要求联合国调查发生在三十年前的北京血腥镇压事件。参加了八九学运的王丹和二十多位的意见人士星期一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对六四镇压展开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路透社发自日内瓦的报道说，王丹和其他21名异议人士在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的支持下发表声明，说他们向设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递交了一份诉状，该理事会从6月24日起将召开为期三星期的会议。王丹等人在声明中说，他们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对中国政府动用军队攻击和平示威抗议者，严重践踏人权和基本自由展开调查。他们还要求联合国人权委员会采取行动，调查六四三十年来持续不断践踏人权、迫害就六四问题发声的中国老百姓。1989年6月3日至4日，中国军队动用坦克和重型武器在长安街到天安门一带武力清场，造成市民和学生的严重伤亡，具体死亡数字至今未知。三十年来，政府有意避免谈及六四。王丹等人6月17日发表的声明说，北京不准官方公开调查六四事件，亦不允许民间个人对此展开调查。就在八年前，亦就是天安门惨案22周年之际，中国人权捍卫者组织亦曾经要求联合国理事会对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展开调查，并要求中国政府采取行动，矫正过去和现在的践踏人权行径。路透社星期一的报道说，中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影响力和势力很大，该委员会有47个成员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都支持中国。从该理事会2006年成立以来，从未对中国的人权状况通过任何一个决议，理事国为期三年。该理事会前身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该委员会是二战后1946年成立，运行了60年。在2006年结束使命，联合国大会决定启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取代委员会。该理事会的职责是研究起草人权文件，调查侵犯人权的情况。美国一直是联合国人权委员会的重要成员。一直到2006年成立理事会之后，美国虽然多次批评该理事会，但是亦一直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一年前，亦就是2018年6月19日，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克利同国务卿蓬佩奥宣布美国退出这个理事会。美国说该理事会被人权纪录欠佳的国家成为成员国，存在政治偏见。中国媒体说这个是美国的退群。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涛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吉尔吉斯斯坦，强调反恐，但这个与新疆相接壤的中亚国家在各个领域继续紧紧追随俄罗斯。而另一方面，印度亦开始扩大在当地的影响。吉尔吉斯和印度是正加强军事合作，俄罗斯积极推动印度加入上海合作组织，以此抗衡中国影响的策略开始见效。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6月12日开始访问吉尔吉斯斯坦，他当日晚间出席了总统叶恩别科夫的家庭晚宴，两个人13日再次会晤并签署近20个文件。习近平强调更多的进口当地生态农产品，所签署的相当一部分文件因此涉及为吉尔吉斯的奶制品、肉类和其他农产品出口中国提供检验通关便利。吉尔吉斯被认为是中亚最为贫穷的国家之一，亦都有啲文件涉及为吉尔吉斯内务部提供技术帮助。习近平到访前夕，中国向吉尔吉斯警方赠送了一批包括装甲车在内的各种警用车辆。中国呢一次仲向吉尔吉斯提供了6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主要用于当地能源、交通和公路建设。叶恩别科夫星期四授勋习近平吉尔吉斯最高勋章马纳斯一级勋章，获得类似荣誉的还有俄罗斯总统普京。中国根据吉尔吉斯史诗马纳斯改编的同名歌剧在比什海克上演受到欢迎。中国在当地扩充软实力的另外一个举动是一家中国图书馆在比什海克开馆。双方这一次还决定组建实施一带一路项目的工作小组。叶恩别科夫特别强调在台湾问题上支持中国。吉尔吉斯有很大的维吾尔人聚居，当地社会不满在新疆的一些哈萨克人、维吾尔人和柯尔克孜人被关入再教育营中。从去年年尾到今年年初，包括首都比什海克在内，在吉尔吉斯爆发了一系列反中国抗议活动，但吉尔吉斯官方后来对此谴责，有些抗议活动被驱散，组织者被捕起诉。叶恩别科夫称新疆少数民族议题是中国内政，有关势力不想吉尔吉斯与中国密切关系。安全与反恐一直是中国与吉尔吉斯关系的主要议题。中国驻吉尔吉斯大使馆近3年前曾经遭受恐怖袭击，中国随后收紧了针对包括学生在内的吉尔吉斯人去中国旅行签证的发放。俄罗斯和中亚的一些人权组织表示，双方的安全情报机构长期有密切合作，当地的一些维吾尔族人被押解到中国，吉尔吉斯安全部门可以从中获得好处。俄罗斯中亚问题学者库尔托夫说，中国推动一带一路战略，中亚的安全问题不得不考虑。吉尔吉斯一直有激进组织活动，90年代时非常活跃。
Тогда были нападения на торгов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у, то, что у нас называется челноками.
库尔托夫说，这些激进组织当时曾袭击过来往于新疆与吉尔吉斯之间的中国商贩，攻击摧毁了商贩乘坐的长途汽车。后来在中国的压力之下，吉尔吉斯当局取缔了这些激进组织，他们的活动大幅减少，但很多转入地下。库尔托夫说，中国和俄罗斯等邻国必须面对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吉尔吉斯内部政局有时动荡不安。吉尔吉斯的两任总统曾被民众示威推翻，
兩個人目前分別流亡定居在莫斯科和明斯克。吉爾吉斯國內政局氣氛目前再次緊張，吉爾吉斯前總理和前副總理、前總察檢長、前總檢察長、多名前政府部長和前比什海克市長等高級官員因為不同的案件都被關押在監獄中。前總理伊薩科夫被審一案涉嫌中國貸款腐敗，中國曾提供巨額資金由中國公司負責改造比什海克熱電站，但在去年嚴冬熱電站發生故障，導致首都多日停止供熱。但前總統阿塔姆巴耶夫率領支持者幾日前集會，指責現任總統熱恩別科夫以反腐敗為名迫害政治對手，他警告會要求熱恩別科夫下台。熱恩別科夫的支持者則呼籲取消阿塔姆巴耶夫作為前總統的豁免權。中國目前是吉爾吉斯最大的投資國，更是最大的債主，吉爾吉斯所欠中國債務已經逼近警戒線水平，當地社會擔心可能因此喪失主權。吉爾吉斯亦被認為是最親俄羅斯的中亞國家，在各個領域緊緊追隨俄羅斯。俄羅斯吞併克里米亞後，很多中亞國家都警覺並刻意與普京政權保持距離，比如按照自己的版本而不是俄羅斯官版解釋二戰歷史。俄羅斯的二戰勝利日不朽軍團遊行在一些中亞國家因此受到消極回應甚至抵制，但吉爾吉斯卻是例外。熱恩別科夫還效仿普京，他5月9日手舉祖父的畫像在比什海克參加了當地的不朽軍團遊行。吉爾吉斯同時亦都是在哈薩克斯坦之後另一個擔心中國威脅時常爆發反中國抗議示威的中亞國家，但目前還不清楚這些抗議示威是否與俄羅斯有關。興建從新疆經過吉爾吉斯到烏茲別克斯坦的鐵路項目在蘇聯解體後就被提上日程，這一次在習近平的訪問中再次被討論。但吉爾吉斯鐵路軌它實施俄羅斯標準，由於擔心中國借助這個鐵路項目擴大在吉爾吉斯的影響，俄羅斯亦都可能會加入這個項目中。俄羅斯在吉爾吉斯的影響則根深蒂固，兩國領導人經常互動互訪。在俄羅斯的吉爾吉斯，勞工移民獲得優待，俄羅斯沒多久之前向吉爾吉斯軍隊贈送一批裝備。俄羅斯在吉爾吉斯擁有多處的軍事基地，兩國定期舉行軍事演習，有些演習靠近天山山脈。印度同樣與吉爾吉斯開始更多的互動，雙方特別加強軍事合作。吉爾吉斯媒體報導，吉爾吉斯軍方代表團沒多久之前訪問了印度的幾家國防企業，印度可能向吉爾吉斯提供$1亿的貸款，用來幫助吉爾吉斯採購印度武器裝備和提升吉爾吉斯軍隊戰力。印度總理莫迪幾日前舉行就職典禮時沒有邀請世界大國領導人，而是邀請了上合組織輪值主席的吉爾吉斯總統熱恩別科夫。有分析認為俄羅斯一直不滿中國在中亞影響擴大，引入印度的力量可抗衡中國，俄羅斯因此曾積極推動印度加入上合組織，這個策略正產生效果。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莫斯科報導。
天文學家了解地球以外行星的方法之一就是研究我們自己的行星，有些人造衛星正是做這些監測地球和我們自己的健康。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的报道。
环绕地球运行的卫星可以看到一些令人赞叹鼓舞的景象，但是他们亦能够看到一些令人不安的事，比如致命的空气污染水平。欧洲纵情天气预报中心的文森特·亨利·佩奇说，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adverse air quality is responsible of
佩奇说，据世界卫生组织称，全球范围内700万人因空气质量不良而过早死亡。在欧洲，欧洲环境机构估计有40至50万人过早死亡，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在过去的20年里面，欧洲发射了一系列卫星来收集关于污染水平有几严重以及污染来自哪里的可靠数据。欧洲航天局的克鲁斯·泽纳说，
Now with the Copernicus mission Sentinel-5 precursor, we have global coverage.
扎纳话：而家有咗哥白尼前驱哨兵五号卫星任务，佢哋喺一日之内就能够覆盖全球，而且空间分辨率非常好，3.5公里嘅七倍。这个使佢哋第一次能够将呢啲基于太空嘅测量方法应用于空气质量监测同预测。卫星正在收集从汽车尾气中有害二氧化氮含量到使地球变暖的尘埃和气溶胶水平的各种数据，准确率非常高。荷兰皇家气象研究所的佩普恩·维方克说，托罗波米仪器是他们能力范围内迈出的一大步，有多种原因。他认为当你看到这些数据时，最惊人的事可能是非常好的空间分辨率，因此他能够以大约 3.5×7公里的地面分辨率测量，比以前的仪器好10倍以上。这种程度的细节使到研究人员能够帮助立法者确定污染来自哪里，并制定政策来处理有害的污染。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海文在华盛顿报道。
听过有关的报道之后，就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今日李华在学校的体育馆里面是撞到 Larry。今日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flap 以及 ripped。
Wow, Larry, 你为什么整头大汗？你在做什么？
Well, I've been out running. I'm trying to burn all this flab on my stomach.
哦，原来你啱啱去跑步，唔怪得成身汗啦。诶，你仲话你要燃烧啲咩话？诶，系咪即系要靠运动嚟到减去你身上多余嘅脂肪啊
？That's right, flab, F-L-A-B means fat, especially loose fat that hangs off the body.
原来 flab 就系脂肪嘅意思，特别系指身上突出嚟嗰啲肥肉。哎呀，其实我唔觉得你肥啊，你而家比我啱啱识你嘅时候瘦得多啦。
Sure, I might be thinner, but I still have more flab than I need. I want to look good when I visit the beach next spring.
原来你系为咗明年春天去海滩嘅时候，身材睇起嚟更加靓。哎呀，你又年轻又健康，食少啲啊，多余嘅脂肪就会冇啦。
It's never that easy. A lot of Westerners are like me. They grow flab very easily.If I don't exercise, the flab won't go away.
西方人好似好容易肥嘅，一肥咗就好难瘦翻。如果唔运动，肥肉就唔会消失。诶，我唔认为所有嘅西方人都系咁噃。
Well, no, of course not. For instance, my friend Pete eats like a pig, but there isn't an ounce of flab on his body. It's amazing.
哦，你个朋友 Pete， 佢真系食得多啊，但系仲系咁瘦嘅。诶，我估有啲人就系唔容易肥嘅。一般来讲我都不容易肥的，不过最近我发现我手臂好像越来越粗的。
Really? Maybe you'd better join me next time I go running. You don't want the flab to get worse, do you?
是的 Larry， 你为什么忽然间决定要开始运动啊？哦，是不是有了新女朋友呢？
I wish.It's just that last month when I was in Florida, I saw a lot of ripped guys on the beach there. I felt like a real loser after seeing them.
你上个月去佛罗里达玩，睇到海滩上边好多 ripped guys。乜嘢系 ripped guys？ 呢啲人令到你觉得自己好失败，咁系点解啊
？Well, if someone is ripped, R-I-P-P-E-D, it means that they are very strong and have lots of muscle definition. You can see their muscles clearly.
哦、oh, ripped 原来是指那些身体强壮肌肉发达的人，就好像那些健美先生或者是奥运会的那些短跑选手。
That's right, sprinters usually are pretty ripped. Too much flab would slow them down.
没错，短跑运动员身上有太多脂肪，那怎么走得快、啊、是的 Larry， 你大概要花很长时间才可以锻炼成好像你在海滩上面见到那些身材健美的人。
I don't know. I don't really care if I'm ripped or not. I just want to lose some flab so that I can go to the beach without being laughed at.
我同意你嘅想法，无论健唔健美，只要减咗多余嘅肥肉，去海滩唔会俾人笑就好啦。其实对大多数女人嚟讲， 健美唔一定系佢哋心目中理想男人嘅主要条件啊。
Really? So you're saying women don't really care if a guy is strong and ripped?
系啊，至少我系咁谂啦。当然，太肥 flap 太多又唔得嘅。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从 Larry 嗰度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第一个咧就系 flap， 系指身上鼓出嚟嘅脂肪肥肉；而另一个嘅常用英语就系 ripped， 咁形容咧人嘅身材健美、肌肉强壮。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我哋下次嘅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耀玲。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